第八十一回，美人计，吴宫宠西施，严与科子贡说列国。话说越王勾践欲访求境内美女，献于吴王。文种献计曰：“愿得王之尽数百人，杂以向善人者，使挟其数，便游国中；得有色者，而计其人地。”于中选择，何患无人？勾践从其计。半年之中，开报美女何止二十余人。勾践更使人复试，得游美者二人，引图其形以进。那二人是谁？西施、郑旦。那西施乃祝罗山下采辛者之女。其山有东西二村，多失性者，女在西村，故以西施别之。郑旦亦在西村，与师女毗邻，临江而居，每日相与浣纱于江，红颜花貌，交相应发，不斥如并蒂之芙蓉也。勾践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，服以绮罗之衣，乘以重围之车，国人慕美人之名，争欲时任，都出郊外迎候，道路为之拥塞。范蠡乃停西施、郑旦于别馆，传谕遇见美人者，先书金钱一文，设柜收钱，请客而满。美人登朱楼，凭栏而立，自下望之，飘飘乎天仙之不虚矣。美人留郊外三日，所得金钱无算，悉捻于府库以充国用。勾践亲送美人别居土城，使老乐师教之歌舞，学习容步，四及一城，然后赶进吴邦。时周敬王三十一年，勾践在位之七年也。先一年，齐景公楚旧薨，幼子屠嗣立。是年，楚昭王枕薨，世子张嗣立。其实楚方多故，而晋政复衰。其自晏婴之死，鲁因孔子之去，国惧不振，独吴国之强甲于天下。夫差视其兵力，有见识山东之志，诸侯无不畏之。旧中单说齐景公，夫人燕姬有子而夭，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，杨生最长，屠最幼。屠之母玉姒见而有宠，景公因母及子，爱屠特甚，号为安如子。景公在位五十七年，年已七十余岁，不肯立世子，欲待安如子长成而后立之。何妻一病不起，乃主侍臣国下高张，使辅徒为君。大夫陈启素与公子杨生相结，恐杨生见诸，劝使出避。杨生遂与其子仁及家臣看旨，同奔鲁国。景公国使国高二世逐群公子，迁于莱邑。景公薨，安如子屠继立，国下高张，左右秉政，陈启扬为承顺，终时继之。遂于朱大夫面前诡言：高国有谋，欲去旧时诸臣，改用安如子之党。朱大夫信之，皆就陈启求计。陈启因与鲍牧唱首，率朱大夫加重，共攻高国，杀高张，国下出奔举国。于是鲍牧为右相，陈启为左相，立国书高无披，以记二世之嗣。安如子年才数岁，言动随人，不能自立。陈启有心要原立公子杨生， 因使人召之于鲁。杨生夜至其郊，留看止与其子人于郊外，自己单身入城，藏于陈启家中。陈启假称四仙，请朱大夫至家共享觊觎。朱大夫接至，抱木别引于他所，最后方到。陈启后众人坐定，乃告曰：“吾新得荆甲，请共观之。”众皆曰：“愿观。”于是立誓赴巨囊自内门出，至于堂前，陈启首自起囊，只见一个人从囊中伸头出来，视之乃公子杨生也。众人大惊，陈启扶杨生出，南向立，谓朱大夫曰：“立子已长，古今通典，安如子年幼，不堪为君。今奉鲍相国之命，请改谥长公子。”鲍牧睁目言曰：“吾本无此谋，何得相诬？欺我罪耶？”杨生向鲍牧揖曰：“废兴之事，何国无之？为义所在，大夫夺义可否？何问谋之有无？”陈启不待言中，抢拉鲍牧下拜。朱大夫不得已，解北面旗手。陈启同朱大夫歃血定盟。车胜已聚，其奉杨生升车入朝，御殿即位，视为道公。即日遣安孺子于宫外杀之。道公疑鲍牧不欲立己，访于陈启，启亦记牧未在己上，遂因赠牧与群公子有交，故诛牧，国中不敬。于是道公复诛鲍牧，立鲍息，以存鲍叔牙之嗣。陈启独向其国，国人见道公诛杀无辜，颇有怨言。再说道公有妹，嫁与朱子义为夫人，亦傲慢无礼，与鲁不睦。鲁上卿季孙思言于哀公，引兵伐朱，破其国，执朱子义，求于复侠。齐道公大怒曰：“鲁执诸君，是欺齐也。”遂遣使起师于吴，约同伐鲁。夫差喜曰：“吾欲士兵山东，今有名矣。”遂许其出师。鲁哀公大惧，即释放朱子义复归其国，使人谢其。齐道公使大夫公孟绰辞于吴王，言：“鲁已服罪，不敢劳大王之军旅。”夫差怒曰：“吾师行止，亦凭其命，吾岂齐之属国耶？寡人当亲至齐国，请问前后二命之故。”赤公孟绰使退。鲁闻吴王怒齐，遂使人送款与吴，反约吴王同伐齐国。夫差欣然，即日起师，同鲁伐齐，为其南鄙。其举国惊惶，皆以道公无端召寇，怨言亦甚。时陈启已卒，子陈恒秉政，成国人不顺，谓鲍息曰：“子何行大事，外解无怨，而内以报家门之仇。”息此已不能，恒曰：“吾为子行之。”乃因道公乐师进鸩酒，毒杀道公，以及捕于吴军曰：“上国应受天命，寡君得罪，遂构暴疾，上天待大王行诛，幸赐金序物允社稷，愿世世服侍上国。”夫差乃班师，鲁师亦归。国人皆知道公死于非命，因为爱陈氏，无敢言者。陈元立道公之子人，是为简公。 简公欲分陈氏之权，乃以陈元为右相，看止为左相。昔人论其祸，皆起于景公。诗曰：从来溺爱至于昏，既统如何乱地坤，莫怨强臣与强寇，分明自己凿凶门。时越王教习美女三年，祭太尽善，是以朱黄作以宝车，所过皆渠，相逢文与远近。又以美婢玄波、仪光等六人为侍女，使相国范蠡尽之吴国。夫差自其回吴，范蠡入见，再拜其首曰：东海见臣勾践，感大王之恩，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，便搜境内得善歌舞者二人，使陪臣纳之王宫，以供洒扫之意。夫差望见，以为神仙之下降也，魂魄俱醉。子胥见曰：臣闻夏王以媚喜，殷王以妲己，周王以褒姒。夫美女者，亡国之物，亡不可受。夫差曰：好色，人之同心。勾践得此美女不自用，而尽于寡人，此乃尽忠于吾之政也，相国勿疑，遂受之。二女皆绝色，夫差并宠爱之，而妖艳善媚更推西施为首。于是西施独夺歌舞之魁，举姑苏之台，善专房之宠，出入一致拟于妃后。正旦居吴宫，度西施之宠，郁郁不得志，经年而死。夫差哀之，葬于黄毛山，立祠祀之。此诗后话。且说夫差宠幸西施，令王孙雄特见管娃宫于灵岩之上，同勾玉剑，是以珠玉为美人游西之所，见响谢郎。何为响谢？谢乃邪名，凿空廊下之地，将大瓮铺平，复以厚板，令西施与宫人不懈绕之，铮铮有声，故名响谢。今灵岩寺圆照塔前小斜廊，即其址也。高启管娃宫诗云：管娃宫中管娃阁，画栋青云峰顶开。犹恨当时高未及，不能望见阅兵来。王禹称有响谢郎诗云：郎坏空留响谢名，为因西子绕郎行，可怜五相终失见，谁记当时夜旅生。身上有玩花池、玩月池，又有井名吴王井，井泉清碧，西施或照泉而装，夫差立于旁，亲为理发。又有洞名西施洞，夫差与西施同坐于此。洞外时有小县，今俗名西施记。又常与西施鸣琴于山巅，今有琴台。又令人种香于香山，使西施与美人泛舟采香。今灵岩山南望，一水直如矢，俗名见经，即采香经故处。又有采莲经，在郡城东南，吴王与西施采莲处。又于城中开凿大壕，自南直北作锦帆以游，号锦帆经。高启诗云：吴王在日百花开，画船在月周边来。吴王去后百花落，歌吹无闻周寂寞。 花开花落年年春，前后看花应几人，但见枝枝映流水，不知片片堕行尘。年年风雨荒台畔，日暮黄鹂长欲断，岂为世少看花人，从来此地无花看。有城南有长洲苑为游猎之所，又有鱼城养鱼，鸭城蓄鸭，鸡杯蓄鸡，酒城造酒。又常与西施避暑于西洞亭之南湾，湾可十余里，三面皆山，独南面如门阙。吴王曰：“此地可以消夏，因名消夏湾。”张宇又有苏台歌云：“管娃宫中百花开，西施小上姑苏台。霞裙翠袂当空举，身轻似展凌风雨。遥望三江水一杯，两点微芒洞庭树。转面凝眸未肯回，要见君王涉迷处。城头落日欲栖鸦，下阶细折棠梨花。隔岸行人莫以盼，干将莫邪光灿灿。”夫差自得西施，以姑苏台为家，四时随意出游，闲管香烛，流连忘返，为太宰匹王孙雄常侍左右，子虚求见，往往辞之。越王勾践闻吴王宠幸西施，日事游乐，复与文种谋之。文种对曰：“臣闻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今岁年谷欠收，粟米将贵，君可请贷于吴以救民饥，天若弃吴，必许我贷。”勾践即命文种以重币会伯匹，使引荐吴王。吴王召见于姑苏台之宫，文种再拜请曰：“越国屋下水旱不调，年谷不登，人民饥困，愿从大王起太仓之谷万担，以救目前之馁。明年谷熟，即当奉偿。”夫差曰：“越王臣服于吾，越民之饥即吴民之饥也，吾何爱击鼓，不以救之。”使子胥闻越使至，亦随至苏台，得见吴王。即闻许其请鼓，复见曰：“不可不可，今日之事，非吾有越，即越有吴。吾观越王之遣使者，非真饥困而起敌也，将以空无之素也。与之不加亲，不与未成仇，王不如辞之。”吴王曰：“勾践求于吴国，却行马前，诸侯莫不闻之。今吾复其社稷，恩若再生，贡献不绝，岂复有背叛之余乎？”子胥曰：“吾闻越王早朝宴罢，恤民养士，志在报吴。大王又书素以助之，臣恐迷路，将游于姑苏之台矣。”吴王曰：“勾践业已称臣，吾有臣而伐君者。”子胥曰：“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非臣伐君乎？”伯匹从旁斥之曰：“相国出言太甚，吴王岂桀纣之比耶？”因奏曰：“臣闻葵丘之盟，恶敌有尽，为续邻也。况越无贡献之所自出乎？名遂古熟，则其如数相长，无损于吴，而有得于越，何惮而不为也？”夫差乃与越粟万担， 谓文种曰：“寡人拟群臣之意而书诉于越，年丰必长，不可失信。”文种再拜其首曰：“大王哀越而救其饥馁，敢不如约？”文种领鼓万担归越。越王大喜，群臣皆呼万岁。勾践及以粟班赐国中之品者，百姓无不颂德。次年，越国大熟，越王问于文种曰：“寡人不尝无粟，则失信；若尝之，则损越而利无矣，乃何？”文种对曰：“宜则精粟争而与之，彼爱无粟而用以不种，无计乃得矣。”越王用其计，以蜀谷还吴，如其斗湖之术。吴王叹曰：“越王真信人也。”又见其谷粗大异常，谓伯匹曰：“越地肥沃，其种甚佳，可散与无民植之。”于是国中皆用越之粟种，不复发生，无民大饥。夫差犹任以为地土不同，不知粟种之征熟也。文种之计亦独矣。此周敬王36年事也。越王闻吴国饥困，便欲兴兵伐吴。文种谏曰：“时未至也，其忠臣尚在。”越王又问于范蠡，蠡对曰：“时不远矣，愿王亦袭战以待之。”越王曰：“攻战之惧，尚未备乎？”蠡对曰：“善战者必有精卒，精卒必有坚人之计，大者见己，小者弓弩，非得名师教习，不得尽善。臣访得南林有楚女，精于见己，又有楚人陈殷，善于弓矢，王其聘之。”越王分遣20，持重币往聘楚女及陈殷。单说楚女不知名姓，生于深林之中，长于无人之野，不由失传，自然攻于鸡次。使者至南林，至越王之命，楚女即随时北行，至山阴道中，遇一白须老翁立于车前，问曰：“来者莫非南林楚女乎？有何见术，敢受越王之聘？愿请示之。”楚女曰：“妾不敢自饮，唯公指教。”老翁即挽林内之竹，如摘腐草，欲以刺楚女。竹折，墨堕于地。楚女即接取竹墨，以刺老翁。老翁忽飞上树，化为白猿，长啸一声而去。使者异之。楚女见越王，越王赐座，问以鸡次之道。楚女曰：“内食精神，外事安逸，见之如好妇，夺之似猛虎，不行后气与神俱往，皆若腾兔追行还影，纵横往来，目不及顺，得无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，大王不信，愿得试之。”越王命勇士百人攒戟以刺楚女，楚女连接其戟而投之，越王乃服，使教习军士，军士受其教者3000人。遂于楚女辞归南林，越王再使人请之，已不在矣。或曰：“天欲兴越王吴，故遣神女下受剑术，以助越也。”再说楚人陈殷以杀人必仇于越，礼见其射必中，言于越王，聘为射师。王问殷曰：“请问弓弩何所而使？”陈殷对曰：“ 臣闻弩生于弓，弓生于弹，弹生于古之孝子。古者人民朴实，鸡食鸟兽可饮物露，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。有孝子不忍见其父母为禽兽所食，故作弹以守之。时为之歌曰：断木续竹，非土竹肉。至神农皇帝兴，衔木为壶，掩木为史，以立威于四方。有胡服者生于楚之荆山，生不见父母，自为儿时习用弓矢，所射无脱，以其道传于翼，翼传于庞蒙，庞蒙传于秦氏，秦氏以为诸侯相系，弓矢不能制服，乃横弓着臂，施机射书，加之以利，其名曰弩。秦氏传之楚三侯，楚游氏世世以陶公及使，备御邻国。臣之前人受其道于楚，武士于兹矣。弩之所向，鸟不及飞，兽不及走，为王视之。越王亦遣士三千，使殷教习于北郊之外。殷授以连弩之法，三使连续而去，人不能防。三月进其桥，陈殷病死，越王后葬之，名其山曰陈殷山。此是后话。然先诗云：击剑弯弓总未无，卧薪尝胆泪击哭。苏台歌舞方如沸，黄问邻邦事有无。子胥闻越王习武之事，乃求见夫差，流涕而言曰：大王信越之臣顺，仅越用范蠡，日夜训练士卒，见己公使之意无不精良，一旦乘无剑而入，吴国祸不知矣。王如不信，何不使人察之？夫差国使人探听越国，备知楚女陈殷之事，回报夫差。夫差谓伯匹曰：越以服矣，复置兵与何为乎？匹对曰：越蒙大王赐地，非兵莫守，夫置兵乃守国之常事，王何疑焉？夫差终不释然，遂有兴兵伐越之意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齐国臣氏士得民心，久怀善国之志，即陈恒四位逆谋欲急，但高国之党上众，死尽去之，乃奏于简公曰：鲁邻国而共无伐齐，此仇不可忘也。简公信其言。恒因见国叔为大将，高无披宗楼赋之，大夫公孙夏、公孙辉、吕秋明等皆从。西车亲胜，陈恒亲送其师，屯于汶水之上，誓欲灭鲁方还。时孔子在鲁山树诗书。一日，门人秦劳字子张，自其至鲁来见其师。孔子问及其事，知其兵在境上，大惊曰：鲁乃父母之国，今备兵，不可不救。因问群弟子：谁能为某出使于齐，以止伐鲁之兵者？子张、子时俱愿往，孔子不许。子贡离席而问曰：赐可以去乎？孔子曰：可以。子贡即日辞行，至汶上求见陈元。元知子贡乃孔门高弟，此来必有游说之语，乃欲作色以待之。子贡坦然而入，旁若无人。 行迎入相见，坐定，问曰：“先生此来，为鲁做说客耶？”子贡曰：“次之来，为齐，非为鲁也。夫鲁南伐之国，相国何谓伐之？”陈恒曰：“鲁何难伐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其城薄以卑，其池狭以浅，其君弱，大臣无能，事不习战，故曰难伐。为相国计，不如伐吴。吴城高而池广，兵甲精利，又有良将为首，此易攻耳。”恒勃然曰：“子所言难易，颠倒不情，恒所不解。”子贡曰：“请禀左右，为相国解之。”恒乃禀去从人，前席请教。子贡曰：“次闻忧在外者攻其弱，忧在内者攻其强。次窃亏相国之事，非能与诸大臣共事者也。今破弱鲁，以为诸大臣之功，而相国无欲焉。诸大臣之事日盛，而相国危矣。若遗失于吴，大臣外困于强敌，而相国专治其国，岂非计之最辩乎？”陈恒色顿解，欣然问曰：“先生之言彻恒肺腑，然兵已在汶上，若疑而相无，人将疑我，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但按兵勿动，自请南见吴王，使救鲁而伐齐，如是而战吴，不患无辞。”陈恒大悦，乃谓国书曰：“吾闻吴将伐齐，吴兵孤驻此，未可轻动，打探吴人动静，须先败吴兵，然后伐鲁。”国书领诺，陈恒遂归齐国。再说子贡星夜行至东吴，来见吴王夫差，说曰：“吴鲁联兵伐齐，其恨入骨髓，今齐兵已在汶上，将以伐鲁，其次必及吴。大王何不伐齐以救鲁？夫败万乘之齐，而收千乘之鲁，威加强劲，吾遂罢矣。”夫差曰：“前者其许世事服侍吴国，寡人以此班师。今朝聘不至，寡人正欲往问其罪。但闻越军勤政训武，有谋吴之心，寡人欲先伐越国，然后及其未晚。”子贡曰：“不可，越弱而其强，伐越之力小而纵其之患大。夫未弱越而必强其，非勇也；主小利而忘大患，非智也。智勇俱失，何以争霸？大王必虑越国，臣请为大王东见越王，使亲高见以从下利，何如？”夫差大悦曰：“诚如此，孤之怨也。”子贡辞了吴王，东行至越。越王勾践闻子贡将至，使后人欲为除盗，郊营三十里，管之上舍，鞠躬而问曰：“必亦辟处东海，何凡高贤远辱？”子贡曰：“特来吊军。”勾践再拜其首曰：“孤闻或与福为邻，先生下吊，孤之福矣，请闻其说。”子贡曰：“臣今者见吴王，遂以救鲁而伐齐，吴王一月谋之，其意欲先加诸于越。夫无报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”勾践愕然长跪曰：“先生何以救我？” 子贡曰：吴王骄而好佞，宰体专而善谗，君以重器悦其心，以卑辞尽其礼，亲率一军从于伐齐，彼战而不胜，吾自此削矣。若战而胜，必齿然有霸诸侯之心，将以兵临强劲，如此则吴国有见而越可成也。勾践再拜曰：先生之来，时出天赐，如其死人而肉白骨，孤敢不奉教？乃赠子贡以黄金百亿、宝剑一口、良马二匹。子贡故辞不受。还见吴王，报曰：越王感大王生权之德，闻大王有疑，亦甚悚惧，旦暮遣使来谢矣。夫差使子贡就馆，留五日。越国遣文种至吴，叩首于吴王之前曰：东海见臣勾践，蒙大王不杀之恩，得奉宗嗣，虽肝脑涂地，未能报也。今闻大王兴大义，诸强救弱，故使下臣种共上前王所藏精甲二十领，驱卢之矛，不光之剑，以贺军力。勾践请问师期，将徙四境之内选士三千人，以从下吏。勾践愿披坚执锐，亲受使时，思无所惧。夫差大悦，乃召子贡谓曰：勾践果信义人也，欲选帅士三千，以从伐齐之意，先生以为可否？子贡曰：不可。夫用人之众，又益及其君，亦太过矣，不如许其师而辞其君。夫差从之。子贡辞吴，复北往晋国，见晋定公，说曰：臣闻吾远虑者必有晋忧，今吾之战齐有日矣，战而胜，必与霸争伯，君宜修兵修卒以待之。晋侯曰：谨受教。必及子贡反鲁，其兵以为吾所败矣。不知吾如何败齐，再看下回分解。